不是佛门弟子，你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避免，一开始就跟他讲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但如果说他有这个因缘，他愿意接受，当然可以。那么一般呢，所做的关怀都是在这个层面的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做，其实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就是说必须要点燃了他对于一个生命的光这个部分，他才会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念佛，他也必须要对念佛的意义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以后，他才有彻底的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魔甲，我们教他念佛以后，他真的改变了，那因为他发现了他，这就是顿悟。但是有的没有，但是这个没有里头有好几种程度。因为在这个临终的关怀里头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呢是我们称它叫是它可以产生一种自主性独立性比较强，那么它自己领悟到这件事情。但另一种我们称为依赖性，也就是说在通常大部分的临终者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依赖性会特别强。所以当我们提供哈、有一个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是一个它可以去再去探索的一个新的希望的时候，通常蛮大部分的中国人、外国人我没有经验他会依赖他。而这个依赖呢，必须要靠其他的家人他真正的愿意在他们的行动中。所以我刚才讲说家人必须要先接受，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我们去帮助他，他同时要帮助他的家人，在他的面前说啊，我们家里的人现在大家呢也都一样念佛，对念佛都很珍惜，而且我们晚上也都替你念佛，而且也替你念佛回向，这个时候的效果它就会好起来。那如果说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呢，那怎么办呢？他完全不能接受事情，他至少会接受天吧，往到天国去吧。他平常都是拜神的，那拜神的，那他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那拜神的，我们不能到极乐世界去，到天界去也不错啊。是不是？何况说天有那么多层天，对不对？所以就给他一个比较高的天吧，是不是？你跟他讲说多帅天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你可以到多帅天去，你要好好的你要练着自己心里面定的，你愿意到天国去，你不要受引诱。所以这个部分呢，那就是值得我们去留意那个《西藏度王经》这部经的。《西藏度王经》这部经事实上是临终关怀的记录。那就是说西藏呢，在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喇嘛们对于临终关怀所做的记录，所以他那里面所用的文词所记述下来的东西呢，都是很口语化，而且是在引导着一个临终者那么死亡者他那个是度亡经，是死亡以后的事情，但是死亡之前能够做关怀是最好，往后呢他做的这个关怀在提醒着他，他提醒着他呢都是你要注意前面那个地方五花八门种种形形色色的东西，你要避开它，你要往一个更清净的白的光明的这个世界去走，它都是在继续的在引导着它。所以临终关怀在弥留那一段时间尤其的重要那个部分。那么至于说完全临终的关怀要脱离宗教，完全用一种諮商的方式的时候，在我看来是不太会成功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人格的深处，我们讲 personality， 在这个研究这个学术的研究上，我们发觉人的人格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人格的自由性，第二个是人格的个体性，第三个是人格的社会性，第四个是人格的宗教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人格心灵的深度那个地方都有一种宗教的倾向，那个宗教的倾向如果配合着他的时候，他才会发生比较大的功用。但很麻烦的是说这个人从头到尾他就在抗拒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直到那个地方他还要拒绝的时候，佛还是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这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比较难题的地方那我还想再提一个事情就是说到这个 Rose 所讲的这个五个阶段来讲那个阶段尤其是最难题的是这前面的第一个，就是否认是难的，很难。第二个呢，就是愤怒那一段时间呢，它也是很难的。这两个是同质的时代，同质的阶段。那这两个阶段呢的难呢，并不是只有对于这个临终的人有这种难题。其实对于一个一般的穷困的人，你想帮助他， 对一个心理上有困扰的人，你想帮助他，他同样都会发生这个想要否认，然后同时他还在愤怒的阶段。那我举个例子啊，那比如说我们的同修啊，在华藏讲堂这边有同修，那么我们有好多同修很精进，他们做事业做得也很好。那有一对夫妻，那他们原先过去都不是佛门弟子，是来华藏讲堂听了演讲，然后才皈依净空法师的。然后现在他们每个礼拜五就来听讲，可是他们两夫妇在做一件事情，这什么事情呢？他们去认好多穷困的小孩子，是真的很贫穷的孩子。他们找到这样的个案以后，两夫妻开着车子去拜访，去看他。然后呢，起先是帮助小孩子，后来发觉这个家庭很穷困，他们又去帮助那些穷困的家庭。这些家庭有的是原来开计程车的，发生车祸以后脊椎断掉的，那这对夫妻呢去帮助他们。啊，有呢，他这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那么太太在扫马路又被撞了，然后这个家庭就是走投无路的，他们帮助这样子的小孩子，然后替他，甚至于他们还会替他们去争取这个贫穷的这个平民的公寓啊，那找好多透过自己的商业上的一些关系找人来争取这种机会给他们，然后破破烂烂的这个平民公寓他还去把它整修，还带他的朋友去帮他整修，把它整修好。那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只做一个个案，他们做了二十几个个案。那我对于他们的这种奉献的精神我是非常的钦佩的。那么他们最后告诉我提这个，最近跟我提这个事情，说郑老师要去关怀人家，不只关怀，是真正帮助人家。我今天才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帮助人家是容易的，给人家帮助我们看起来是给人家帮助并不是那么容易，要帮助人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他说这些孩子你要帮助他，他说他不要，这个家庭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睡在地板上，上面这样漏水，他要去帮他修理，他们不愿意，没有床，他们想办法弄了两张床去，他们不愿意，然后他去到他家里去，要去拜访他，他们拒绝，然后在这家人拒绝里头慢慢的磨，一磨就磨一个上，在那谈话谈到最后变成朋友，然后我还要很柔软心，很柔软语的跟他讲，我那两张床也是正好是剩下来的，我才送给你，要我把它丢了也很可惜，好不好？你接受，然后最后才接受。告诉你，今天就是送去的那一天，今天下午他要送去，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得到，临终关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会拒绝，甚至于他会愤怒，那么能做要做这个事情，这事情。所以从我们修行里头，从我们的经典里头，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如果自己本身没有那柔软性的时候，愤怒来的时候，我们就顶回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做的时候无论他有没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怎么样，柔软性一定很重要，只有柔软性才能够帮助他，千万不要想着说他不要了那就算了，那就很难很难，但是家里的人是最重要的。好。
如果在没有这个意识状态下，让你们关怀这个临终的，是没有经常没有经过痛苦的阶段，意外出现造成那种就是意识不清的状态，就是临终的。
意识不清的状态我没有过对意识状态。不清的状态的人做过，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知道我的朋友问过我这个事情，说他的长辈就是一个植物人那应该怎么办？我跟他说，最好的方法是念经跟念咒语也就是说，你看他没有知觉，但是他知道。所以，我一个朋友有一天，他邀我去看看他的母亲的时候，我进去一看，他一进去一讲话，他母亲会转头过来，会转过来，眼睛也会转。 我就跟他讲，其实你母亲认得你，还都很清楚，所以你要为他说法，要为他说法，要跟他讲你现在在这里躺着这件事情的重要，它的意义是什么，要去帮助他，而且在这个地方要把念佛带进去。他到现在还在做这件事情，他就有一天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很辛苦，我跟他讲是值得的，他多留几天你就多为他说法几天，任何一件事情你所付出的不会白白的付出。我说佛经上写得很清楚，华严经上写得很清楚，功不唐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继续做，就这样。但是继续做是一种耐力，是一件是完全靠着我们那种没有条件的爱。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说，任何做临终关怀的事情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即使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子女，对我们自己的亲人，对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要没有条件的爱。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太讲条件了，这个小孩子成绩好我才表现快乐，这个小孩子成绩不好我就表现一个非常难看的面子给他，其实那不叫做爱，那是有条件的爱，他已经不是真正的爱了。也是一样，临终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无一定真正的爱，能够产生有能力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这个问题刚刚我略略提到了万法唯心的问题，我可以跟你讲过一个事例。某一个医院，大医院有一位医生，他就是深知道这事情不需要再做这样子的一个电击跟急救，他认为这事情就让他自然的下去好了。当时他在讲的时候，没有关系，我可以做决，我跟你讲要做这个建议才对，跟他的家里人这么讲。最后他走了，等到他走了以后，他开始内心里头不能承担。那么问题在这里，你能不能承担？能承担大悲大愿的，那就可以。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不是法律的问题，也不是科学标准的问题，你明明知道是这样子，那么好，那就要看这个人他自己本身有没有留下一个真正的语言，说当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不要再这样急救我，让我以后去苟延残喘，那他很自然，这就是自然，他认在这个地方是自然，是不是？所以那可是呢，有的人认为说他如果不尽一份这样子的工作，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孝心，但是最后他就产生了这个现象。那这里面之所以发生这种万法由心造，都是心所造成的，都是万法唯心造的。所以禅门讲第一件事情，修禅的第一件事情是头陀行，你承担，就是说你非得第一件事情肯愿意去面对人生的苦，而这个苦本身是一种承担，你愿意承担才行。这事情是在从这个地方来看的，佛法看这个问题跟在法律上或者是医学上要求出一个细腻的一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刚刚本来是要结束的，但是有一位同修举了手的，特别请你。这些人哈，通常都非常的，他不相信佛，但是却相信科学。所以呢，对于这些人，他不只是相信科学，我认为他是在迷信科学。所以呢， 对这些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告诉他科学的东西，你跟他讲，今天我跟你讲 brainwave 的催眠的研究，我跟你讲，你跟他讲，你不相信我带给你看看，你看这里边有好多医学院的教授都做什么推荐啊，他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所以当然他条件必须认识四字啊，所以我觉得有些基本的观念必须要变成一小，必须变成一个比较短的东西能够告诉他。那不只是他哦，这不是偶然，有好几个，他看一看就会觉得，对，我可以不是直接从宗教入，但是我却能够从这个门入，那是一个随顺，我们所谓的随顺回向，是从这里进来的，进来以后才告诉他，所以你值得念佛，有这么多条路，你到底选哪一条念佛？那个时间你可以走。所以在我的一个弘法的经验，以及对于心理上哈，有时候我用我所谓的我对于这个心理治疗里头，有时候我会用一些宗教的这个方式，我不是指一般的丢当机那种民俗治疗哈，就是说我透过一个宗教的一个依赖哈，来帮助他的。那可是他目前没有啊，那我必须要透过另外一个阶段来帮助他，使他能拥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必须先建造一个东西啊，让他来依靠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他现成有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你可能可以朝着用这样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好了，谢谢各位。